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我们上一周花了将近两节课的时间，在说明讲义的第42页。讲义的第42页有关在顺证理论中，众贤论师先叙述了上座斯利罗多的对于五事他的所依根以及所缘尽，究竟到底是以和合，以极为的和合为所依所缘，或者是以一一极为的合集作为所依所缘。依导师在著作里面的看法，认为这一段文中的和合跟合集其实是同义词，只是用不同的词去表达而已。然而我们上一周花了将近两节课的时间，依据着比如说以补充讲义的第一份11页到12页，还有补充讲义的第二份，我也引用了不论是大毗婆沙论也好，或者是一些主要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比如说补充讲义第二份的第15页开始唯识二十论，或者是第16页的观所缘缘论，乃至于第17页同样都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成为释论，之所以都引用玄奘大师所翻译的，主要就是由于俱舍论的唐译本还有顺证理论在我们汉传都是由玄奘大师所翻译的，那么根据绝多数人的个考证，玄奘大师所翻译的经论基本上他所对照使用的译词是比较精准也比较固定，跟古译来比，跟过去的乃至于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鸠摩罗什大师等等，对于同一个梵文的汉译词，就是我们现在的中文字了，他所使用的汉译词会比较固定，会比较固定，不会有时候可能用 A， 有时候可能另外用 B， 不会有，基本上比较少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在我们补充讲义二，我所引用的唯识二十论、观所缘缘论以及成唯识论，在这几部论书之所以会放在补充讲义中让大家参考，它是做一个佐证而已，一个辅助，就是来从论书里面知道说在同一个段落中，在同一个段落中和合跟合集，论师在评破的时候是在不同的脉络，或者是中间有一些比如说它是连接词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以补充讲义的二，补充讲义二的第15页看到唯识二十论，在唯识二十论的论约第三行论约的往下第二行后面，或因多集为和合集合集，乃至于这一段论约的最后倒数第二行，同样是最后面的地方，又理非和合或合集为尽。那么在其他的刚才所提到的观所缘缘论也好，成为释论也好，他们在破斥这和合或者是主张合集的这种实有的看法， 都是在不同的脉络，所以我引用这些论主要就是为了辅助说，同样都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但是在论书里面他不是把它视为相同，不是将和合或和己两者视为相同。那当然这只是一个辅助，最主要还是从顺正理论卷释的这一段文，也就是我们补充讲义一的第十一页到第十二页所引用出的这一段文，来明白众贤论师在看这两个词它背后的定义应该会是不同，从论文中的表达，在我们补充讲义一第十七项引用了顺正理论卷释一直到第十二页这样的内容，应该蛮明确的可以看出众贤论师对于上座所讲的内容他不表赞同，我们认为婆沙有部的正义应该是怎么样，一一即为他的合集可以作为五事的一缘，就是五事的所依跟所缘，这是众贤认为的正义。那么和合相呢，它只是一个假相，所以不能作为五事的一缘。因此总结这一段文，我个人的想法如白板如黑板上面所表达的，在婆沙同样都是玄奘大师所译的大毗婆沙论有谈到和合跟和集，但是呢基本上是以和合居多，当然这我所说的语词是主要局限在谈集为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可能在其他的信心所也会用到和合，但是这个不在我们目前讨论的范围，我们这边是在谈什么五事的一缘，所以是谈设法集为的和合或和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来去看大毗婆沙论所使用的语词，确实两者都有，确实两者都有，那么反而是和合居多，反而是和合居多，如果以出现的卷数来看的话，和合目前找到的有三卷里面有发现，就是卷73卷127还有卷132，那么在合集呢只出现一卷一个地方，就是第71卷。到了世亲的俱舍论里面，目前找到的只有和合，他没有使用和集，他不使用和集。然而在顺正理论众贤所记载的上座释利罗多的看法同时出现这两个词，那么我相信也许导师是依据的可能是婆沙里面的说明方法以及还有对于上座释利罗多的意见，那么所以才会认为和合跟和集显然为同一义，那么众贤论师只是因为避免跟和合的假设这样混淆，所以特别采取了和集。但是就如我们上一周一直到刚才所说明的，从众贤论师的看法，基本上对于这两个语词我个人的理解它会有不同，就如我们黑板上大家的最右手边的地方，对于和合的集为呢，他认为五事前五事不能以和合色作为所依跟所缘，那么唯有意识才能去圆到这个和合相，因为这个和合相是假的，那么只有意识的戒多分别，基督分别才能去圆取。但是呢以合集的集为来看， 前五识都可以以合集的色作为所依所缘，意识呢也可以去缘取这个合集色，因为它是实有的，它是实有的。好，那这是众贤的看法，所以用简表来去说明的话，就如黑板上这样的一种方式表达。当然在详细读完这一段之后，以我个人呢、我个人是有一点小小的觉得很可惜，很残念的地方，有点遗憾的地方，就是已经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跟导师请教到底要怎么样理解众贤他的评破这一段文，就是补充讲义一的11页到12页，我相信导师应该可以有合理的说明，但是呢目前已经不得而知了啦。好，所以这是我个人对于这一段的理解，就提供给大家参考。那么另外我想提一点，就是在我们前导讲义的第42页第42页的注脚123括弧2引用了性空学探源这一段文，这一段文性空学探源因为是导师比较早期的著作，比较早期的著作，如果大家有看这一段文的话，应该可以知道性空学探源的一种理解跟现在我们从导师比较晚期一点的著作《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实之研究》里面对于非则灭无为众贤的看法，导师在前后期有不同。如果从结论上来看，大家留意到讲义42页注脚123括弧2的最后一行，我们先看结论，看结论，导师说其实正理论主的强调实有是违反婆沙的本意。那什么叫强调实有呢？当然这个是结论，大家先我们先看结论。那如果从头来看的话，同样这一段都是谈非则灭无为，那么导师说大毗婆沙论中定义非则灭无为是说因缘错过了不能再升起，叫做非则灭无为。好，那么这个有为法之所以不能升起呢，并不是因为像则灭无为那样有智慧的检择力把某个有为法让它不升起，非则灭无为令有为法不升，只是因为缘缺，因缘条件缺少了，所以有为法不生。那老师说非则灭无为的意义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接着转折了，但后期萨婆多学者，就是有部的学者，在一切实有的前提下把它强调立为实有了。接着导师引用了顺证理论卷17，说到定义非则灭无为，除了圆缺之外，另外有法能爱。意思是什么呢？这就是说，由于一种真实的非则灭法能障碍他法的升起。那因为这是顺证理论论主众贤所说的，因此导师那时候的看法是众贤他强调实有这样的非则灭无为，从积极的这一面去说明是违反婆沙的本意，那这是导师早期的看法。但是我们同样上一堂课也有提到，导师在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已经不是这样的一种见解了。导师从大毗婆沙论也找到 找到依据。就是菩萨本身已经有两种，有两种面向来去说明非则灭无为。这如我们讲义的第四十，讲义的第四十一页下半有提到。好，所以引用这一段性空觉探源内容的用意，只是想跟大家表达，就是一如部派学派间的思想会怎么样，会有发展甚至会改变，因为人事时地物等等。那同样导师对于同一段论文或经文的理解也会有前后期上的不同。所引用的都是孙真理论卷十七这段文，但是看法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差异了。所以这一点也就引用出来让大家能够了知，能够 了白这一个。好，接着我们来看讲义的42页，同样是谈心意与古意。当然导师这几个举证都是为了要说明，其实不能将众贤的见解主张认为是有部的心意。因此举了非则灭，举了合集与合合，接着第三项是举心所中的处以及受，在部派中是将它称为大地法。大地法意思也就是说，只要精神层面心心任何一个心心所升起，必然会有十个大地法伴随而生，处与受就是其中之二。好，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讲义42页科判阿拉伯数字三处与受，下面的第一项，众贤在顺真理论卷二立了两种受，第一种是直取受，第二种是自信受。所谓的直取受就是领纳那个受所缘的境界。自信受是什么呢？它是领纳所顺随顺的处。好，那么导师白话的说明，所谓的直取受就是受去领纳境界，因此也可以把它称为是境界受。那么自信受呢，是依着领纳随处而立。这边的处当然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会有三种处啦，随处有顺乐受的处，有顺苦受的处，也有随顺不苦不乐的处。那么自信受呢，是依着这三种处的其中一种而升起的，而建立的。那它正表显着苦受乐受或不苦不乐受本身的特性，那因此才会称为自信受。这边的自信主要是指它本身的一种特性。那众贤将受立为两种，其实跟世亲的看法是相合的。那么因此呢，导师就举了俱舍论卷一中也有提到受领纳随处，那么这个跟顺证理论的文是可以相合的，也就是说有提到自信受，有提到自信受。那同样的在卷一中更有明确的文，我们看到讲义的43页，先说明了有三种处，就是顺乐受的处，顺苦受的处，还有随顺不苦不乐受的处，有这三种。那这三种处它有什么样的功用呢？为什么能够称为顺受的处呢？这个顺受的原因是哪里来？它有三个原因。第一个，这三种处它能引生乐苦还有不苦不乐这三种受。 那或者是说这三种处个别是作为三受的所领纳的对象。第三个原因是这三种处呢个别能够成为受心所他形象的所依止，形象的所依止。那形象是什么意思呢？部派所讲的形象跟我们在大圣唯识学所讲的形象不一样，两个是天差地别。同样这个语词都是阿卡拉，但是呢意义是不同的。部派所讲的形象，如果用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表达方式的话，它比较像是相分。但是大圣唯识所讲的形象其实是指见分。在中国古德对于部派中所讲形象的一种说明方法，它是说成行解之相。行是行走的行，解是理解的解。意思就是说，任何的心心所在缘境的时候，在它的内在的层面升起了外境的这样的一种相貌，所以称为行解之相。这样的一种形容，就像刚才说明的，如果用大家比较熟悉的啦一种表达模式的话，就是相分。那这是部派对于形象的一种说明。附带一提的，大圣唯识所讲的形象，他们的定义是指见分。那这跟部派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能，见分是能。那部派所讲的形象比较偏向于是所。好，那我们了解了形象的一种定义之后，接着来看导师对于这一段文的说明。我们请看到讲义43页科判 B 变异的地方。处呢可以跟受想思等心所同时升起，而且处是作为受它的一个比较亲近的所依止。比如说以它升起为所依止，或者是形象的所依止等等，是比较亲近的，比较贴近的一种所依。那么处随顺于受是什么意思呢？俱舍论这一段文从三个面向来说明，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的依着三个理由，所以这三种处名为顺受处。三义是指什么？第一个，能引乐苦不苦不乐受，是说处作为升起受的一个条件。为缘的意思就是作为条件，作为什么的条件呢？升起受的条件。就像我们常看到对于十二支缘起的一种翻译，无名缘行，行缘事。那是什么意思？以无名作为行升起的条件，如果用白话的翻译的话，大概是这样。那同样这边也是如此，处为缘生受，意思就是以处为作为受升起的条件。处是因，受是果。处是能生，受是所生。处是能生的因，能生的条件，受是所升起的果。好，那这是第一个，能引乐等受的意义。那第二个，这三处是三受的所领纳。那这是意思是受以处作为他所领纳的一个对象。领纳的意思我们可以用现代白话就是感受啦。其实受就比较贴近我们对于外境，有开心的，这就是乐受，有痛苦的， 这就是苦受。那或者呢，觉得都平淡的，那就不苦不乐，不平，不是苦也不是乐。好，那么第三个能为受形象的所依呢，也就是说处的形象它有三种，一种是随顺的，一种是违逆的，一种是非顺非逆的。那么随顺的一种处，它能作为乐形象的所依，乐受形象的所依。那么违逆的处呢，就作为苦受形象的所依。非顺非逆的处，就作为不苦不乐舍受形象的所依。好，那么这一段文这样理解呢，其实反而不好去说明，因导师非常善巧的，如果从后往前来去理解这三个条件的话，那么整段文就会更为通顺。所以我们来看打星号，第一个打星号的地方，导师说将善意倒过来说，就是上面的能引乐等受故，或是乐等受所领故，或能为受形象依故，这三个倒着来理解。处的形象与受的形象两者是相似的，所以处能为受形象的所依。这就说明了第三个。那么接着处能为受形象的所依，那么所以处是受所领纳。既然处是受所领纳，所以能够去引申受，那么因此才会把处名为是随顺于受。就是我们去处对外境，如果升起一种很随顺的情况，就会升起什么乐受。那我们当今天有人骂我，处对到这个外境啊，有人骂我，那我怎么样，就升起什么痛苦的感受。当然也许有人遭受到痛苦反而是很开心的，那个不是常人的范围，这我们不提。好，那对于非顺非逆的一种外境现前，我们怎么样，不会感到苦也不会感到乐，这就是舍受。好，所以导师很善巧的先从两者的形象因为非常相近，所以作为所依，作为所依呢，因此呢为受所领纳，才能够去升起受。好，那么接着老师说明到，在经论中呢，说受的体性是以领纳为性。那么这样的领纳不只是对于外在境界的感受纳受而已，那么对于领纳境界并不容易去说明受本身的特性，反而要从追根究底它的原因，它的依止处，也就是从处的形象本身有随顺违逆以及非顺非逆这三种形象的处，这样才更能明确的表达出受本身的特性，也就是自性受了，也就是自性受。好，因此导师认为众贤把受分为两个，其实呢反而是讲得更清楚明白，因为光是从受去领纳境界呢，其实对于受本身的特质并不好了解，并不明白。好，所以接着我们看瓜胡阿拉伯数字三结义的地方，导师提到在众贤的顺正理论之前，不管是世亲的俱舍论也好，或者是误入尊者的入阿毗达摩论也好，也都同样提到了自性受中的这个领纳随处。那么众贤把它更明确的 分别为二。因此呢，以这个来推断，导师说阿毗达摩的毗婆沙师正是沿着这样的一种观念主张而开展的。如果有人呢拘泥于古论，认为受只有在谈你那境界，而没有说你那随处，那这样的一种看法呢，只承认这种只取受，或者是说境界受，而不许自信受。我们导师认为众贤的一种分别，只是更明确化随顺这个潮流而已，并不能说它有与古意有不同而创新的地方。这是导师的一个看法。好，那因此从我们第37页讲义的37页，在说明毗婆沙的正义中，世亲与众贤对于婆沙义的一个争论，导师说以三点来说明。第一点是要留意阿毗达摩 的发展性。第二个呢，世亲与众贤他对于毗婆沙义有取舍上的不同。那么第三点就是从种种的论述来看出众贤的一种主张，或者他的一种观念，并不能称为新义的萨婆多。他其实呢，有些地方其实是雷同的，有些地方呢，只是随顺潮流而更明确化而已，并不能把它看为是新的有部啊。好，我们在说明完婆沙的正义之后，接着来看第二大段落，是对于经部的难破。也就是说，顺正理论除了显婆沙中自己的正义之外，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评破世亲的俱舍论，乃至于评破经部，评破经部。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到讲义43页，瓜胡国之二，对经部的难破。一开始先总要的说明，那么顺正理论对于经部的难破是全论最重要的地方。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世亲的俱舍论呢，在教义方面主要是随顺经部来评破说一切有部的三世实有法体恒存，乃至于呢，在当时经部是盛行于东方的一种学派，因此众贤呢，他站出来花了12年的功夫来写下顺正理论，为了就是来保卫护持说一切有部的正宗。那导师说到众贤呢，可以说他是对于有部是最忠诚的大师。那辩论是全面展开的，内容呢也接触到声闻佛教的全体，但是呢因为太繁大了，所以导师以下只依着两点来说明。第一点是有关认识的问题，这在讲义的43页。第二点呢是有关时间上的问题。好，我们先来看在认识这一方面，讲义43页最下面瓜胡一认识的问题，导师是阿拉伯数之一。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论师依佛所说二缘生事，这个二缘就是根与净，根净和合生事。那么以这样的一种正量圣教量，因此这些有部的论师们认为有心必有尽，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有事必有尽。你事之所以会有事升起，它怎么样？不可能平白无故升起，一定有所缘尽。 乃至于这个所缘境是你自己脑子里天马行空的乱想，也是境界不一定是外面的，你在那边打妄想有的没有的，那个也是所缘境。所以只要有事升起，前六世不管哪一世的升起，必然有它的所缘境。那么因此这个所缘境它不只是作为事了别的对象而已，它本身呢更有一种积极的能够升起事的一种作用。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境才会称为所缘缘，就是作为所缘的一种条件。我们常讲有六因四缘五果嘛，四缘中其中一种就是所缘缘。那么它是能够代表是升起，能去升起事的一个必要的条件。那么因此有部论师他认为这个所缘的境界一定要是有的，因为没有的东西是不可能升起事的。既然有事的升起必然有它的境界，那么这个境界一定要是存在的，你不存在的东西不可能会升起了别的事。好，所以他们才会把这样的内容认为它是实有的。但是呢经部的譬喻师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实有的也好，或者是假有的非实有的也好，这两种都能作为境界来升起觉知，来升起事啊。那么他们都各有主张，而且呢对于事实上，对于我们感官所见的事实，他们也有同样，对同样的事实却有不同的理解方法。那我们来先看讲义四十四页有部的一种说明。我们先从他的主张，主张来看。说一切有不认为境界一定要是实有的，即使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错误合合的相呢，这样的一种错误或者是合合的假有相，它背后也必然是依着一种实体法。我们下面会举所谓的风那个旋火轮啊。好，那么因此呢对于所认知到的境界，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错误的，或者是犹豫而不能决定的。认识可以有错误或犹豫，但是所缘境却不能说它是非有，却不能说它是非就是没有实体啦，是非无的，一定要认为所缘境是实有的。那下面就举了把火烙在线上，那快速的去转动，或者我们最常看到就是比如说放烟火的时候，小孩子会拿仙女棒他们转转转转转，就好像看着一个轮状一样。那么这个或者是我们在一杯水里面把笔啊或者是筷子插进去，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一种曲状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认知在演示所感官到的，它是一种什么错误的，但是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假象背后怎么样？有一种实体法存在。所以他认为错误，不管是看这个火轮是错误的药，或者我们刚才所举的这样的一些境界，虽然感官上是错误的，但是呢它背后却是依着实法而升起的。所以说如果没有火潮为缘，我们怎么能够见到火轮呢？因此假有境必然是依于实有体，所以这就是很著名的假必依实的一种主张。好，因此有部师认为我们的认识，我们对外境的认识绝对都是以客观存在 作为所缘的境界。那么因此这样的一种客观存在的所缘境，它是有利能够来引发，能够来升起我们的心事，我们的精神层面的。好，那这是有部的看法。我们暂且先不看金部譬喻师，有部这样的看法还蛮有道理的吧。我们这样转火 成火轮，必然因为有一条线，然后有绑上一些火苗，才会出现这样的火轮嘛。所以假必一时，还蛮有道理的吧。可是呢，我们再看金部师说的呢，似乎也很合理。那么金部的譬喻师怎么来去说明这样的一种事实呢？他认为实有的当然可以成为所缘，这没有问题。但是假有的，我们看到的一种假有的相，它是很直接的去面对的，那也可以成为所缘啊。谁说假有的就不能成为所缘呢？好，那导师说这里面是包含着一种一项意义，我们认识的对象可以是假有的，也或许有时候认知到是真实实有的。那虽然假有的不是实有，它本身是虚妄的，但是认作为认识的对象却是没有问题。好，那金部譬喻师的看法呢，是将认识的对象划分为两个，划分为两个。那因此两个学派在这种认识的问题上就有非常大的一种冲击啊，非常大的一种差异点。好，那这是对于认识的问题。那第二个呢，是对于时间的问题，对于时间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这边所谈的时间问题，当然是从法来看，而不是真的在谈时间。我们之前也有说明过，当然在部派里面确实也有少部分的主张认为这个过去未来现在这个时间的体是常有的，是恒常的。在大毗婆沙论有这样的记载，他举到的是譬喻师还有分别论者，分别论者主要是指法藏部，但是他这样的一种将时间认为是实体有的，是非常非常少数的一种学说，那大部分都还是从有为法上的一种牵变来去谈时间。好，那因此这边所谈到的现在有而过未无，或者是说过去未来现在都是有，那这是两种不同的学说。那导师说到彼此间两种学说的互相破斥，也都相当有道理，也都相当有道理。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导师的叙述。导师说不管是金部或者是有部，时间是依着法的生灭而成立的。那么刹那的生灭把它立为现在，这个是两种学派所共通的。那么差别点就在于到底过去未来是有还是无，这是两部的一说了。那因此主张现在有的金部，或者是主张三世法体有的有部，他们的争论点不是在讨论时间的本身，而是在论究刹那生灭的法是现在法。那么在它未升起的时候，或者是在这样的法已灭去的时候，到底它的体是有还是没有？意思就是说，未来法以及过去法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那么两部的综艺，我们先来看有部的一种说明。那说一些有部认为三世时有法体恒存，可能生灭的这个是未来法，正在生灭的是现在法，曾经生灭的是过去法。那这样的三世的有为法 都是有生灭相，那有生灭相就可以去依着这种作用来去建立时间的一种观念，就是未来现在跟过去。那这样的一种法的刹那生灭显现，就是法行于事，简称就是行事。行就是千变，我们常讲诸行无常嘛，行就是有为法，就是指法有这种生灭的变异。这样千变千流的有为法，现在是只有短暂的刹那而已，所以现在是在有限的时间内一刹那。那么从未来来看，它是未生而将生，那么从过去来说明，它是生而灭了，生之后而消失了。那因此从现在这一刹那来看过去，来看未来以及过去呢，才能了知有所谓的未来法以及过去法。那未来跟过去呢，他们本身你不能说有多少的时间限制，他们是在无限的开展之下，只有现在它才有局限。现在就是指以我们现在我们口头的说明，就是当下了，当下这一刹那。好，所以未来与过去不能以刹那来去局限它，或者说以刹那的累积来表现时间的相。所以以有部来看呢，它比较属于一种静态的一种描述方法来说明法体，来说明法体。好，那不管是未来的可能将生或将灭，或者是说过去的它已经曾经生理而灭的，那么这样的未来法跟过去法从现下来看都没有升起生灭的作用，因为一个作用还没有升起，那一个作用呢是已经消失了，所以说它没有现起作用。那么所以只有刹那的现在法是眼能见耳能闻，那么从物质上呢能够占有空间，那么心事能够去圆虑，这个是对于现在法。但是对于未来跟过去法呢，从法体上来看，虽然与现在法是一样，但是眼不能见耳不能闻，它的时间因为是无限的，所以你也不能说它是长或者是短，它本身呢也不占据空间，乃至于心事呢也不能去圆虑。因此导师说，这样的一种对于三世法体的认知，说一切有部对于过去或未来法是实有的，这样的一种主张是近于形而上的存在，近于形而上的存在。好，那么关于上面这一段谈到心事不能圆虑，过去法跟未来法，这段文应该只局限这句话了，心事不能圆虑过去法跟未来法，这句话应该只局限在前五世而已。为什么呢？就请大家看到补充讲义的第一份第十二页，第一份的最后一页，第十八项的地方。补充讲义一第十二页第十八项引用了大毗婆沙论、俱舍论还有顺证理论，那么这三部论都有提到意识它可以圆三世法，也可以圆不堕于三世的无为法。 比如说以大毗婆沙论引文中的倒数第二行，因为有人主张说智可以圆三世尽跟非世尽，那么世只能圆现在尽，那么站在婆沙的正义，他说位置比中显智与世俱圆三世及非世尽，非世就是指什么无为法，不堕于三世啊，所以有时候就会用非世。那么三世尽呢，就是指有为法，有为法有从有部的正义依着它的作用来去分别三世。无为法呢，它就是不堕于三世，所以称为非世尽。好，那这是大毗婆沙论的说明。同样的第二个引证俱舍论也是如此。五世为缘现在，亦是同缘三世非世。好，那当然这前面有一些论述啦，我没有把它引出来，只引用了比较关键的一段文，那当然这我们往后也会看到。接着看到第三个引证顺证理论卷四，然五世生为取现尽，无恶念是同源同一所缘，无一所缘前取灭矣，第二念是复取生故。这是针对前五世来看，你同样都是演示，演示当下只能取同一刹那的境界，它不能去圆到未来，更不可能圆到过去，都不行。那么以有部的正义来看，你一刹那只能升起一个心王，一刹那只能升起一个心王，那么一刹那中也不可能升起两个眼识，所以他说没有两个念的事能够去以同一个所缘来去缘虑来去缘取，这是前五识。但是呢，意识就不同了，意识能缘三世境界，法虽已灭犹是所行。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去想到昨天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明天我们幻想妄想的想要做什么，或者是我们期待的发愿想要做什么，这都是意识在分别，但是跟前五世都没有关系。好，那因此以这些引证来去说明我们讲义44页刚才所提到导师讲到心事不能圆虑过去或未来法，主要应该是依据的前五识，而不包含第六意识。好，那么以下剩下的内容我们就等第二节再继续说明，我们休息10分钟。